好，牧师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看到的主要就是讲到保罗在这一章里面如何教导提摩太挑选教会的这些监督和执事，如何来设立这些人，让我们从中明白，哦，原来要成为被神使用的属灵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和生命，因为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了。所以其实虽然这里讲的是拣选监督和执事，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被神使用的心智，就是要羡慕善工的心智，然后每个人其实我们都要具备这种属灵领袖的美好生命。我就把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定为属灵领袖的美好生命，属灵领袖的美好生命。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这里就是讲拣选这两种人，所以就大概讲一下监督和执事是什么。其实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其实监督的身份就是等于是教会的领袖的之一，然后执事呢就是协助监督处理教会事务的人，就是监督的助手之类的，也是需要去带领的一个职分，所以也是属于领袖的身份之一。所以我们就从这两种人的身上，我们看到要成为监督和执事的条件，虽然圣经是分成两类来讲，但是我看了很多点其实都是大同小异。比如说什么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之类啊，要节制啊，所以我就把两种职分的这些条件和要求合并归纳为三大类，就没有每一个细讲，就把它们合并归为三大类，帮助我们如何来看啊这些属灵领袖生命的特征。第一个我把它归类了，就是美好家庭的见证。这些属灵领袖他们的生命首先要有美好家庭的见证。第一，我们就看到第二节跟十二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十二节也是讲，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这里要有美好家庭的见证，首先做领袖的要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强调我们对婚姻要忠诚，要忠于我们的配偶。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而且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其实在基督里我们立下的婚约是不允许离婚的，除非有非常非常特殊的原因。我不知道，对我本身而言其实是没有分开的原因的。所以除非是因为你的伴侣上升了，这个又另当别论，否则我们基督徒都要忠于自己的配偶，不要有其他出轨的行为或者思想也不可以。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离婚率太高了，甚至我看了一下调查，有一些地方的离婚率是2:1，就是两对结婚的人就会有一对以离婚收场。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如果再不把婚姻的贞洁和神圣表明出来，还有谁能够来捍卫这个婚姻的制度呢？婚姻的神圣呢？特别是身为教会领袖的，更要活出对婚姻忠诚的生命。当我们要忠于婚姻，要跟配偶真的有美好的幸福，其实同心合一是成为好丈夫的开始，跟配偶同心合一是成为好丈夫的开始。因为很常夫妻会离婚，就是因为很多的小小的不同心，一点一点的不合一累积起来，就变成了不能相处而离婚。其实假如夫妻有不同心不合一的时候，这种不合一的争吵就会带来关系破裂。但是如果你们是同心合一的争执，其实是带来的彼此更了解，然后彼此能够更同心一起走。 所以我就以牧师刚刚经历的一个见证来分享。牧师就刚刚在一个众牧者的一个峰会里面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他在前一晚，在明天要分享的前一晚，就师母就看见了他的奖章，然后就有一些意见，觉得应该有一些不应该这样讲，但是牧师就已经全部写好了，连把握本也不能换了，所以就觉得我应该要这样讲，所以就有一点不一样的意见。所以从那边我就学习到，原来不可以太晚给配偶看奖章，不然明天你不知道怎样讲。没有啊，这个是开玩笑。因为牧师有一这样的遭遇，然后就辗转难眠，到底我明天要怎么办？结果牧师就是有牧师的风度和牧师的领受，结果他就听取了师母的意见，明天不管怎样了，不就是讲的不顺也无所谓了啦，因为以师母的意见最重要。如果不同心，他跟我们的分享是，如果不同心的分享，没有不会带来很好的效果。所以最后牧师就听取了师母的意见之后，在牧师在众牧师的面前，就以师母的意见为前提来分享，结果在众牧师的面前赢得了师母的欢心，还不用紧，更是赢得了众牧师对他另眼相看啊！当合一的时候带来的果效，本来是觉得很挣扎的，但是他这样分享的时候，不但让他自己蒙福，也救了很多牧师，觉得哦，原来这样也可以。然后他就在众牧师的另眼相看之下，很多人就来向他请教。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我自己加一个叫爱妻的人得益处。 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美好家庭的见证，首先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忠于婚姻，忠于配偶，和配偶同心同行，特别是做领袖的。然后第二，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和儿女。第四节跟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十二节，只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自己的家也不能管理，营造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如何去带教会，带小组，更不要说带教会。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头，我们的说我们是信主的，但是回到家其实没有真理在我们的家，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基督徒了，我自己觉得。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教导自己的儿女，我们怎样更好的去教导和牧养所谓的属灵的孩子？更何况如果你是做领袖做带领的，其实我们有两个家，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家和神的家需要我们去效力，需要我们去管理。所以对教会领袖来讲，特别是做带领的组长也好，要赢得自己儿女的尊敬和赢得其他会友的尊敬是一样重要的。因为我听说过一个牧者的分享，因为我有参加这个好爸爸的学校，他就说他的妻子常常埋怨他没有时间给他跟给他的孩子，甚至见会友多过见他。所以他的有一天，他的妻子就忍无可忍了，打电话给他的这位牧师，跟他说，现在我不要做你的妻子，我要做你的会友，你要专心听我讲话。牧师自己也沦落到这种地步。而且当他分享他的经历，他觉醒之后，因为他说他星期天都是很忙的，忙完主日然后就见会友啊，见主言之类的，回到家很晚了。他有一天他觉得不可以了，要把时间多一点给家庭的时候，他早一点回家的时候，他的孩子就很惊讶的看着他，诶，爸爸为什么今天你这样早回来？他就回答说，哦，我抽空早一点回来陪大家。他的孩子就回答说，哦，我们已经有节目了，没有预算你在内。哦，这个是 真实的一个经历，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和儿女，最后你赢得全会有的尊敬，但是回到家失去了做父亲的那个带领的角色。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美好家庭见证，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和儿女，因为我们箴言常常讲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今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自己也反省，现在我从我二女儿身上看到很多我的bad end，因为我小时候，他小时候跟他讲话就是这样讲，现在他对我回答也这样，哎，你不知道啊，不是这样的，哎，我还以为他模仿，原来不是模仿，他已经成为自然反应了，自然的回应了，所以现在我回转，不然他到老也不偏离这种bad end就惨了。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我们要有美好的家庭见证，和妻子同心，然后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和儿女。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归类就是要有美好品格的见证。美好品格的见证，美好品格的见证，第一点就是有自我管理的能力，第二、第三、第八、第九都讲了很多，必须要有节制，自守端正啊，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之类的，这些全部都因着要自我管理的能力而来的。因为圣经一开始就说要节制，在第二节一开始就说做监督的要节制自守，然后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就是其实同样的，有神的生命我们都应该要有节制。自守我看了一下，节制就是要保持头脑清醒，然后就是当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就有理性的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常我们会走偏离，很常就是因为被我们自己的情绪和情欲控制，以致我们偏离了神的道。所以当我们头脑清醒，我们就能够真的来依靠神，控制回自己的情欲，懂得逃避一切的试探，就不会引起下列的这些喝酒闹事啊、打人啊，甚至因为增进或者贪财啊。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有美好的品格的见证，首先求神给我们自我管理的能力，常常保持我们的头脑清醒，不要被恶者欺哄。很常我们会陷入陷阱，就是恶者来一个小小的叮，没有事的啦，或者你改不了的啦，我们不要，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然后第二点，美好品格的见证就是乐意接待的能力，我们要有乐意接待的能力。第二节告诉我们，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然后就跳到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所以基督徒特别是做领袖的，我们必须要有乐意接待远人的这个心胸，因为这是新约非常强调的一种美好的品质。因为在当时教会其实是有很多到处去做教师和传道的人，这些到处去的人其实是需要教会的款待，所以甚至当时也有很多的奴隶，因为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如果他们有机会进到教会，进到基督徒的家的时候，他们更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在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其实还有许多需要我们接待的，就像有一些被虐待的孩子，一些无依无靠的老人等等。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要秉着去接待的心智，可以把我们的家庭敞开，甚至像牧师师母曾经提过的，愿意去领养那些被父母某种原因放弃的或者不在身边的这些孩子，最需要的就是被接待。想想一天，如果我们无法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希望他去到一个美好的家庭？所以接待的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听过 David 讲，他会留在这间教会，其实因为刚刚来的时候就因着接待员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一直跟他微笑，一直跟他就是问候握手，所以现在 他留下来，而且他也有样学样，看到每一个人都嗨握手啊，这个就是他也有了这个接待的能力，我相信也让很多人留下，对教会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领袖的美好生命，第二点要有美好品格的见证。首先我们要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然后才有能力来做这个乐意接待的服事、哦、所以第二点我们就是要有美好品格的见证。然后来到最后一点，我看到的就是美好名声的见证。属灵领袖要有美好的生命，很重要的要有美好名声的见证。第七节告诉我们，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然后十三节，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第十三节让我们看到，就是因为善于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就是说因为忠心又良善的服事者，当他坚持不放弃，在基督里面尽心尽力的去侍奉的时候，有一天在会众中他会享有美好的名声和美好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要有美好的名声，不只要在教会里面有好见证，其实我们在外甚至对外面的非基督徒也要活出好见证。所以我们必须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受到别人的敬重和受到别人的这个赞赏，觉得我们是基督徒不一样了，以致我们就拥有好名声。因为好名声其实是十分重要的，当你有好名声的时候，你讲一句话胜过别人讲很多话，因为你已经给人觉得可以信任可以相信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见证，不要因为一些小小的事物而破坏了我们的名声。所以当我们软弱是跌倒的时候，免得坏事传千里，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己，活在神的带领中，活在我们有美好的名誉里面。因为对于不称职的监督或者首领啊，当我们有把柄落在别人的手中的时候，让人说闲话，不但是关于我们自己，也让教会有了一个破口，导致魔鬼能够攻击教会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因为我自己知道名声的这个影响力，因为我是曾经进出监牢很多次的人，我会一直进出监牢这样多次，其实不是我自己占自己，其实我在监牢是蛮有一点好名声的，因为我从来不害人，只有帮人。所以当我在监牢进去的时候，每次都受到接待，一进去就来了啊，要pass东西给我了，所以让我没有害怕一再的进出监牢、哦、所以其实做坏事的好名声让你很快的就被受欢迎啊，因为你讨好了别人，很快你会受欢迎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现在是要有做好事的名声。老实讲，做好事的名声可能刚刚带来的是会被人讨厌被人拒绝的。因为我看过两个榜样，第一就是我曾经在一间的福音戒毒所，他是那边的所谓的头，因着爱心他常常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他也很正直，当我们有一犯错的时候，他就会抓我们。所以其实他在我们当众人面前他是没有名声，没有好名声的，每个看到他就说来了来了都要闪他的。但是今天直到有一天啊，我跟他比较接近了，当时我也在里面没有搞破坏了、啊、所以我就说，你每次给人这样讲你不会难过吗？他就跟我讲，其实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最重要我跟上帝交账，而且到最后我看到其实每个离开的人甚至被他赶出去的人再次回去的时候他接纳，而且每个都说这个人是好人啊。第二个最靠近我们的就是师母，也是这样的一个榜样， 师母也是一个很公正正义的人，所以很常他看到不对的，他就要挑我们，秉着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有时他的诚实话沉了一点，出力实了一点，所以就会伤到人。但是最后当我们知道之后，每个都知道师母是爱我们的，但是离开的可能也有一些觉醒的，觉得当时他讲我是爱我。所以其实我们要有美好名声的见证，不是为了去迎合人，而是要站在真理里面去引导人。可能刚开始会被拒绝，但是最后好名声就会留到你，就是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Amen。 所以今天在保罗的眼里，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成为教会的一个属灵职位的服侍者，要看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美好的家庭生活的见证，本身的品格有没有好见证，而且我们的名声是不是有好见证。因为神不是看我们的能力，神是看我们的生命来决定如何使用我们。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那个无可指责的生命，因为无可指责对我们常人来讲是不可能的，我们都不完美。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无可指责，就是因为刚刚我上过了这个，我也讲过了这个一笔勾销。当你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其实一笔勾销，我们又重新回到那个圣洁的生命，无可指责的生命。所以现在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要活在无可指责，常常警醒自己，一有罪就马上认，然后就堵住了生命的破口，二者也不能捉住我们任何的把柄。所以总结教会在十五节讲，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一个传扬福音和坚守真道的地方。所以在保罗将监督和执事的条件清楚写出来的时候，目的就是要让提摩太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怎样活出属灵领袖的生命，提升大家的生命。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如果活出美好见证，都是一根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成为那个合神心意的器皿，荣神益人的器皿，每一个都能够彰显神的爱跟神的真理在我们生命。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是这样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感谢主。我们的实习传道给军方基本上对这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好，那我觉得也真的是很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抓住真道，为真道而战。然后跟着就说到神的选民神对神的选民有怎样的一个期待，让我们要对准神，这是神的期待。那跟着就看到当中的一群人或者说当中有一些人是更加的渴望羡慕要做领袖的，那做领袖又当有怎样的一个榜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界有所谓的选美赛选美是各个国家都有的。那在神的国里头如果要举行选美的话，那神国的选美是什么做标准呢？今天这一章就把那个选美的规则就列了出来。这是神国里头选美的一个标准，就是作为一个群羊的一个监督或者是群众的一个榜样一个做领袖的应当有怎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在这一章里头基本上就在跟我们提到这个部分。那这个是说到底这一章经文我们是拿来看看看牧师怎样看看我们的领袖怎样，看看我们的小组长怎样是不是这样看呢？我想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或者说人如果要就是羡慕善工，所以一开始就看到其实羡慕善工我渴望服侍，我渴望来参与神国的事，因为神怎么爱我们，拣选我们，拯救我们，那以至于我们今后的生活可以为他而活，为他而做，这显然是一个很对称跟一件好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今天这一章也可以很 简单的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要羡慕善工，第二就是有生命见证。那整体来说就是属灵领袖的榜样。刚才同工提到说是属灵领袖的生命，也可以说是属灵领袖的榜样。那如果所谓要羡慕善工，这个当中包括提到做监督跟做执事，特别提到这两类的领袖。那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形容，就好像说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里头也会提到另外一个职分叫长老，也有长老。那长老这个职分其实是从旧约一直以来都有的，圣经里头你可以找到180处以上说到长老。但是说到监督的这个职位其实少过10个。可是也就是说这也是一个的职分。那这个职分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这一章没有很直接的解释说监督到底是什么。但是因为监督这个字在它的很多英文的版本的翻译都会用 bishop。OK,bishop, 我们来说就蛮熟悉的。因为新加坡有好几个 bishop, 那是什么中文翻译为会督。圣公会有圣公会的会度，信义会有信义会的会度，但是对长老会来说，他不称会度，叫会长，叫会正，长老会叫会正，但是对卫理公会来说，他称为会长，其实都是从这个字，监督这个字。那当然，如果以新加坡的制度来看的时候，会度就好像他不是管一个教会，他是管他整个宗派。就是所有的圣公会都在这个会度的管理之下。那所以就是看起来这个字眼一路延伸的时候是可以是很大。但是今天这边所讲的又似乎好像是针对当时提摩太所在的那个他所牧养的那个教会这样子的感觉。OK。好，那当中就说到监督，有说到执事，那这些都是教会的领袖。但如果说到执事，这两者之间，当今天的经文当中，我觉得刚才我们同工已经讲得蛮清楚。但是对不同的教会，其实有选用的不同的制度，有一些字眼其实都是圣经里头可以找得到的。那就是说，好像今天教会如果从恩赐的角度来看，有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这样的一个执事，那六一走的路线基本上。有这个执事，这种五重执事的恩赐的位分在其中。然后有一个比较惯在一些的宗派里头惯用的，好像长老在我们教会就没有。但是在我们的母堂有，我的母堂GA 里头有一位长老。这位长老是因为他们以前在旧的教会的时候还没有换过来新的教会之前，他已经是一个长老。那长老是终身制的。所以就变成来到GA的时候，GA 保存了一位长老那基本上他是一位年长资深的长辈，但是他已经不是在执政上的一个执政的一个长老。OK， 那当中我们就看到教会的同工基本上也就是在执行很多的教会的一些事务。那因为教会在一系列教会制度有所谓的执事。但是我们的教会就不是选用执事或者理事这是对等的但是工作上也有一些规范在这里我现在只是在讲一些领袖的分类，可以有很多种。但是教会其实六一的教会更看重的是小组长。那小组长是谁呢？小组长的身份是群羊的一个来牧养或者来监督或者来督导整个群羊的。所以就是监督的这个职分在新加坡的体制当中它是会度，它是很大的。可是监督这个职分如果放它的功能性来说，也可以像是一个小组长来监督自己的羊群。那当中说了很多职分，好像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如果说到执事，其实如果从执事最开始的时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那边的记载，执事的条件是什么呢？当中就提到了就是也是一样了，就是说到有好名声， 而且是被圣灵充满，而且是智慧充足，哦，这个一个这样的情形。那所以要羡慕上工，是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要用的，然后有美好的见证。当中这一章经文有提了18个要注意的正面的，有没有这样的榜样？那我觉得这个榜样的标准也是一个相对性，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整个文化制度。所以当时很多那些三妻四妾的人是很平常的，所以可是神的真理似乎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在教会当中做群羊的领袖，你应该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强调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或者是啊只做就是说都是一男一女的这种的啊标准的啊夫妻关系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今天我们没有列出这样的标准，没有列，为什么会列出这个标准？是因为很普遍吗？哦，叫哦，你有两个老婆，哦，你这两位姐妹是谁啊？哦，都是他的太太啊。那这种情形没有在我们这边啊，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领袖标准不需要列出这个点，因为这是叫做 understood， 是明白的，可理解的。那或者今天如果换成这边列出了18个标准，当中包括不打人的。哦，因为打人好像很普遍，这样都是打人的。哦，你不打人的 ，OK， 哇，那很好，你可以做啊，你可以做监督，因为整个社会文化不一样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能你是那一个不是欠大耳窿的，或者你不是那一个在社会当中就是你是那个赌博的，或者是那个标准不一样。好，所以我想，可是在这边列出这18个标准，还有9个是属于从负面的角度，就是要提醒啊。这我觉得今天这个关于生命的有生命的榜样跟见证，就好像镜子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对今天我们读这章圣经来说，其实是一个反照反省。我们羡慕来服侍神吗？我们的生命在众人的面前是有见证有榜样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想我只讲这个做一个补充，就是活出有真理的生命见证。那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就是生命能够从过去无论怎样，可是在真理里头被光照，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真命，就是活出基督真理的一个生命，让这个真理也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光照。